嗨，你正在收听他耍的健康管理，照顾你的身心灵。这集想要跟大家聊聊，增肌只能狂吃肉吗？其实植物性蛋白也很好。蛋白质呢，是人体组织修复跟肌肉生长的主要原料。那我们上一集呢，也提到减重，其实蛋白质的摄取真的很重要。不管是任何一种减重方式，其实蛋白质呢，就是我们必须的营养素之一。而且我觉得如果说它是最重要的，也不遑多让啦。因为碳水呢，你偶尔可以少吃，毕竟我们真的吃非常多的碳水。那外食的话，你逃不掉脂肪的手掌心，但蛋白质真的是要刻意的去摄取，它才能够吃足量。尤其现在我一天要吃100到120公克的蛋白质，每一天，可能这个量对于一些男生来说，哎，很 easy 啊。可是对于我来说，因为我原本也不是这么爱吃肉，就有点辛苦。但认真的执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发现哎，其实我交替吃动物性跟植物性蛋白 还真的蛮 OK 可以达到这个量。主要是因为我怀的是双胞胎，所以蛋白质的量就更加的重要。那你一定听过一种说法，就是健身的人都很爱鸡胸肉。哎，像之前呢，我带一个从马来西亚来的朋友，她呢本身也是很热爱运动的一个女生，看她的身材就看得出来。然后呢，她从马来西亚来到台湾，第一次来哦，想要带她去吃点好吃的，问她想吃什么，就她真的跟我说，哎，哪里有卖鸡胸肉，真的让我哭笑不得。那这样子的说法呢，到底是因为鸡胸肉对运动特别有帮助吗？还是对于有运动的人来说，鸡肉吃起来特别美味呢？事实上是每100公克的鸡胸肉含有 23.3公克的蛋白质。那相同重量来说呢，比里脊肉就是猪的里脊好 19.2公克，或是牛腱肉 19.8公克，这个蛋白质含量鸡胸肉高一点点。而且鸡胸肉本身的热量跟饱和脂肪含量也比较低，因为它可以去皮嘛，所以可以减少胆固醇过高的风险，也让心血管的负担好少一点。所以在补充蛋白质的同时少摄取一些热量，这个就是健身的人好热爱鸡胸肉的原因。那有其他的选择吗？如果是素食的人或是不爱吃肉的人，然后又想要透过运动增肌，能不能也摄取到足够的蛋白质？当然可以啊，答案就是植物性蛋白。其实蛋白质在我们体内呢，需要被我们分解成氨基酸，然后再被我们合成重组成各种我们需要的营养素。那人体当中呢，需要的氨基酸有20种，分成9种必需氨基酸跟11种非必需氨基酸。所谓的必需氨基酸，就是我们身体需要它，可是我们人体无法自行合成，所以一定要从食物当中去获取。而非必需氨基酸呢，则是我们身体可以自行合成，然后我们也需要这样。那动物性蛋白质跟大豆呢，其实就含有人体所需要的所有的必需氨基酸，所以它被称为完全蛋白质。鸡蛋也是，只是呢，大多数的植物性蛋白，它的甲硫氨酸就是其中的一种必需氨基酸含量较低，或是呢就会缺乏9种必需氨基酸当中的1到2种。所以呢，它就有些健身的人就说，动物性蛋白没有这么完整的蛋白质啊，氨基酸没有这么足啊。可你千万别因为这样就觉得啊，动物性蛋白可以吃到全部的氨基酸啊比较好。绝对不是这样子的哦。因为植物性蛋白虽然氨基酸没有全配，就少一点点啦，可是它有许多附加的好处。像是第一点，它富含纤维，每100公克的黄豆呢含有14.5公克的纤维，而鸡胸肉跟里脊肉都是零。纤维呢可以帮助我们肠道蠕动，也可以帮助我们带走一些多余的脂肪酸。第二呢，是植物性蛋白蕴含丰富的抗氧化物植化素，所以它的颜色不一样，有绿色、黑色、黄色。 那当中呢，像是类黄酮素啊、类胡萝卜素啊、有机硫化素、植物雌激素、植物固醇等等这一些抗氧化物跟植化素，对于你运动后的肌肉修复跟恢复疲劳是很有帮助的。第三呢，是植物性蛋白富含钙质，每100克的黄豆呢，就含有194克的钙质，远高于鸡胸肉的4克。第四点是植物性蛋白不含胆固醇，动物性蛋白质呢，皆有多多少少的胆固醇跟饱和脂肪也比较高，而植物性蛋白呢，则是完全不含胆固醇，所以对我们心血管的负担是比较少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呢，对于肾脏的负担，因为可能你有听说过肾脏不好的人呢，不能吃太多蛋白质，不能吃太多肉，可是呢，对于肾脏真的功能不佳的患者来说啊，植物性蛋白相对是安全许多的。那植物性蛋白呢，因为它不含有全部的必需氨基酸，这一点就是很常被运动员给抨击，或者说啊，吃素其实很容易缺乏东缺乏西啊。可其实呢，你只要多元化多样性的吃不同种类的食物，就可以弥补过去这个所谓的必需氨基酸的缺乏。所以除了豆类大豆类之外的食物呢，也建议可以补充坚果，像我现在每天都会吃一些坚果，然后全谷杂粮类糙米啊、藜麦啊、燕麦啊等等，然后深绿色的蔬菜也含有一些氨基酸。那如果你是蛋奶素的素食者呢，也建议每天可以摄取鸡蛋跟乳制品，这样营养呢更加的均衡。那如果你没有吃素，你只是觉得你比较喜欢植物性蛋白，跟我一样，就真的也可以每天呢都摄取鸡蛋跟乳制品。好，如果你没有过敏的话，所以我现在真的每天都会我其实相较于牛奶，不知道为什么我比较喜欢豆浆，所以我比较少喝牛奶，会喝豆浆，但是我会吃无糖优格、希腊优格，这个也是我到国外之后才养成的习惯，就现在找到一个自己蛮喜欢吃优格的方式，就每天都会吃一点，就再盛个一碗，因为你要注意那个分量。另外也要注意啊，其实黄豆含有大豆类含有30%-35% 的碳水化合物，那它蛋白质其实也是很高哦，35%-40%，可以说是比这些肉类来的高。优点呢是你可以同时的补充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跟多元不饱和脂肪酸，但缺点是其实豆类的热量不低，如果你吃了很多豆类，你又吃到足够的碳水化合物，你的热量可能就会摄取过多。所以呢，当餐如果有摄取豆类的话，我的碳水会减少一半，甚至我就是用豆类来取代碳水，如果我没运动的话。如果有运动，我就是会让自己多吃一点碳水。另外呢，你还需要去分清楚不同的豆类其实是属于不同的营养素哦。全谷杂粮的豆类，我们用每100克来计算，红豆呢每100克有21克的蛋白质，也是蛮高，可是它的碳水有62克。那绿豆呢则是每100克有23克的蛋白质，那63克的碳水。所以红豆跟绿豆其实热量差不多，蛋白质也差不多。花豆每100克有21克的蛋白质，然后59克的碳水。鹰嘴豆很常听到，对不对？尤其是在国外吃料理的时候，它蛋白质其实比红豆、绿豆、花豆略低，每100克是19克的蛋白质，但是碳水没有比较低哦，是61克。那豌豆它每100克是9克的蛋白质，其实蛮少的，但是碳水也比较少。每100克的豌豆，它的碳水化合物是22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个豌豆分离蛋白？它就是从这个豌豆浆分离出来，可以摄取到植物性蛋白，但是又没有这么高的碳水化合物。这样，那刚刚前面讲的植物性的蛋白质，指的是豆蛋鱼肉类当中的豆类，其实就是大豆类黄豆、黑豆、毛豆都可以算是蛋白质。可是呢，它们含的碳水化合物的量其实也是比动物性蛋白高很多，只是比刚前面所说的 碳水豆少得多。所以每100克的黑豆就有28.8克的蛋白质，但也含有37克的碳水化合物，就是蛋白质比刚刚的绿豆、红豆、花豆来的多一些，但是碳水大概就是一半啦。好，所以就要注意你摄取的分量跟分配你食物的比例。 好，虽然前面都在讲植物性蛋白的好，但是还是要跟大家说，动物性蛋白当然也有它特别的好处啊。就是人体其实消化吸收动物性蛋白比较快，合成速度也比较快，所以你运动过后如果想要快一点让肌肉可以获得蛋白质的营养素的话，其实动物性蛋白会比植物性蛋白来得好。也就是说你喝牛奶里面的蛋白质 VS 你喝豆浆里面的蛋白质，你的肌肉会吸收牛奶吸收的比较快。那动物性蛋白也不像豆类会有胀气问题，这要看个人体质。那整体热量也是动物性蛋白比较低，好，只要你不要选肥肉或是五花肉的话。另外是动物性蛋白其实也富含维生素 B12、哦、这个在植物性蛋白就比较无法取得。然后还有铁质，少数的植物性蛋白有，但是不如动物性蛋白容易被肠胃吸收。然后还有矿物质锌啊、维生素 D 等等，这些都是动物性蛋白特有的优点。好，如果你不是吃豆类会胀气或是素食主义者的话，我建议呢你在日常饮食当中呢可以多样化的摄取不同来源的蛋白质，这样你可以同时享有两边的好处，也可以吃到足够的蛋白质，可以说是一石二鸟。所以有时候我就是把豆类当做五谷杂粮这样去摄取，因为我现在真的需要比较大量的蛋白质。我自己最近的吃法就是植物性蛋白跟动物性蛋白大概各半。我的冰箱呢会常备有黑豆，然后黄豆之前也是有买，但吃完之后呢我最近比较喜欢黑豆。然后鸡肉是一定会有，鸡腿跟鸡胸我都会买，那还有瘦的猪肉。那黑豆呢跟黄豆其实是同属同种的植物哦，它们跟毛豆啊，对，我最近还买了毛豆，它们跟毛豆呢是同一家人，只是因为它长的样子差很多，所以常常被误以为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用简单但是不完全精确的比喻来讲的话，就是呢毛豆、黑豆、黄豆都像我们一样是人类，但是分成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皮的颜色不同。然后黑豆跟黄豆就干的嘛，那毛豆本身就是含水，所以它本身的蛋白质好像稍微低一点，但是碳水也比较低。好，每100公克的毛豆所含的蛋白质是 14.6 公克，相较于刚刚讲的干的黄豆有36公克的蛋白质，就只有一半少一点，但是它的碳水好也是比黄豆来少一半多一点。所以你如果要从毛豆来摄取足够的蛋白质，你要吃的比黄豆再多更多。好，所以我常常煮黄豆煮毛豆的话，我一次就是煮掉一包，但我觉得我蛮喜欢毛豆的。我自己吃豆类是完全不会胀气啦，蛮幸运的。所以从植物性蛋白来摄取蛋白质就算蛮适合我的。那为什么黑豆黄豆这样它们长得不一样呢？尤其是黑豆特别黑，因为它的种皮啊富含花青素，就是一种溶于水的植物雌化素，所以黑豆本身这么黑。然后台湾还有特有的青仁黑豆，它的营养素又组成又有一点不一样，但是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研究。如果你只是单纯想要摄取的话，我觉得买青仁黑豆或是黄仁黑豆都可以啦，像在这边是买不到青仁黑豆，我就是买一般的黑豆。然后最后跟大家分享一道我前阵子煮的黑豆的料理，就是黑豆炖猪里鸡肉。我还没试过炖鸡肉， maybe 味道也是蛮 OK 的。首先黑豆呢它要煮之前你必须要泡水，我会放冰箱泡水泡隔夜，就是晚餐之后就洗好黑豆，然后就放冰箱泡着，泡到隔天大概接近中午的时候拿出来煮。我用压力锅呢先煮20分钟，把黑豆先煮熟煮烂，然后接着呢再将猪肉片烫熟之后呢丢进去已经煮20分钟的这个黑豆锅里面，然后再煮10分钟。好，接着加少许的盐巴、蒜头、洋葱，然后再继续炖。好，炖到我觉得 OK 烂烂的就可以吃。有些人喜欢吃那口感很泥很烂的豆类，有些人喜欢吃颗粒状的，就是你可以依照个人的喜好去决定你要烹煮的时间。像我昨天又煮了一锅黑豆，我就是没有煮的像上次这么烂。其实说真的，我个人觉得黑豆煮熟之后不调味就很好吃，可是绿豆跟红豆还有黄豆就是没调味就会觉得怪怪的。像黄豆煮熟我就是跟饭一起就变黄豆饭，每个人可能习惯不太一样。我黑豆煮好之后我可以直接吃，我觉得它有一个它自己特有的味道，不是咸也不是甜，就是一个香味，所以我可以直接吃。 那你加糖它就会变蜜黑豆，好，你加盐巴它就会变成一个料理。有些人也会拿黑豆来煮鸡汤或是排骨汤，看个人的喜好。那这样营养非常的均衡，大家也可以去玩玩看不同的料理方式。好，以上就是我的分享，大家记得来 IG 跟 Facebook follow 我，然后跟我做交流。我们下一集见啦，拜拜。